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
大家好，上一讲呢咱们讲到沮渠蒙逊灭西凉，建沮渠北凉，而高昌呢也将在北凉的手上逐渐走向独立。那今儿呢就来讲讲高昌的独立建国之路。公元421年，沮渠蒙逊接手高昌之后，任命自己的心腹奎仁为高昌太守。这奎姓啊就是高昌本地的一个大姓，奎仁呢也是高昌贵族世家出身，为人颇有气节。在沮渠蒙逊建北凉之前，公元415年，当时沮渠蒙逊的势力和西秦起了冲突，大战于黄水，太守带头投降，唯独当时任郡司马的奎仁拒绝投降，带兵抵抗到底，最终被俘。西秦敢于他的气节，也没咋虐待他，好吃好喝好待遇，过了5年和北凉关系一缓和就把他放了。沮渠蒙逊称之为北凉的苏武，在人家这儿能跟苏武并列，可见这个沮渠蒙逊有多器重奎仁。奎仁除了气节名望，行政治理也不差，高昌呢在他的治理下也算有所发展。但是奎仁有个不小的毛病，爱钱，而且他这个爱钱啊真是掉钱眼里了，啥都没兴趣，就喜欢钱。开始捞的不算太狠，民怨不深，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奎仁越捞越狠，高昌人受不了这个本地出身的太守。但当时北凉在沮渠蒙逊的治理之下国力强盛，高昌人也不敢闹事。公元433年，沮渠蒙逊去世，儿子呢沮渠穆建继位，这一下就坏了事儿。这个沮渠穆建是个公认的废物，废物到什么程度呢？当年北魏皇帝拓跋焘曾经派了一个叫李顺的大臣作为使者来到北凉，李顺回去之后禀报说，沮渠蒙逊在河西治理有方，势力强盛，如果北魏现在动兵肯定一败涂地。但是沮渠蒙逊几个儿子都是孬种，尤其以老三沮渠穆建尤甚，而且他还最有可能继位，等他继位了，北魏打北凉那就是摧枯拉朽。北魏使者只是看了几眼就能明白沮渠穆建是个废物，那高昌人肯定也能明白这个事儿。过了2年，公元435年，高昌发生了叛乱，看爽被拥戴为高昌太守。这个时候高昌实际上已经独立了，当然了，表面上呢高昌还得依附于一个更大的政权，防止自己被吃掉。高昌自立的消息一出，最先出手的是北魏，拓跋焘派使者王恩生出使高昌，准备和看爽建立一层保护关系。北魏之所以看中高昌，说到底还是看中了高昌的地理位置，但凡要进军西域肯定要控制高昌。当年沮渠蒙逊入贡北魏，北魏封他为七郡梁王，就连最偏僻的西海郡都有，唯独没有北凉的重镇高昌郡。打那个时候起啊，北魏就已经在惦记着高昌。但是北魏的如意算盘没有打成啊，派出去的使者王恩生半道上被人给劫了啊，这就牵扯到另外一方盯上高昌的势力柔然。柔然起于漠北，向南攻击北魏，向西骚扰西域，高昌就在柔然眼皮子底下。本来柔然忌惮北凉军力强盛，不敢出兵攻打，结果高昌自己独立了，这么一个好机会柔然自然不能放过，也派人出使高昌，两拨人就这么撞上了。当时柔然还在向北魏送礼纳贡，经过这么一出，一咬牙一跺脚，为了高昌直接就跟北魏撕破脸干了。柔然跟北魏干上了，高昌夹在中间反倒自在，看爽一瞅，谁都不管我，就为了高昌这块地方正打得欢，索性自己建国，年号龙兴。但是龙兴这年号呢没用几年，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以前北魏跟高昌啊有相当一段距离，现在呢近在咫尺，看爽坐不住了，这地方自己要独立建国怕是跟北凉一个下场，自己就看不爽了，左思右想，还是废掉龙兴年号，重新奉北魏正朔，用北魏的元和作为年号。拓跋焘比较大度，看高昌呢还尊北魏为正朔，就没追究他之前闹独立的事，好不容易把北魏糊弄走，看爽在阴沟里翻了船，倒在两股小势力手上。这两股小势力呢，第一股是李氏西凉的后代，当时推戴李松为西凉国主的晋昌太守唐尧和李松呢结了儿女亲家，唐尧的儿子唐契和李松的孙子李宝在西凉灭亡之后仍然和北凉对着干，但是势单力薄，最后呢投靠了柔然，被柔然封为伊武王，经营伊武这一块地方。但是李宝不甘于屈居人下， 派使者联络北魏，意图从柔然独立。柔然当然容不下这事儿，北魏是柔然最大的敌人，怎么能容得下自己人跟敌人联络呢？所以公元442年柔然发兵攻打伊武。这唐契和李宝一看伊武待不下去了，那就颠吧，关键往哪儿跑，俩人就盯上了高昌。看爽啊也是倒霉，被这么一群亡命徒围攻。正所谓病急乱投医，看爽到处找人救援，不得已找到了南边的一股势力，北凉沮渠氏的残部沮渠无悔。最开始看爽许诺事后向沮渠无悔投降。沮渠无悔那时候刚被北魏赶到鄯善，正憋屈着，一听有这好事，立刻带着兵前往高昌。结果到了半路就出了变故，柔然看不下去，本来柔然就想把高昌纳入自己的地盘，岂容唐契李宝俩人乱搞。柔然派兵替高昌解了围，唐契死于乱军之中，李宝收拾残部逃到了车师前国。等到沮渠无悔到高昌的时候，高昌之围就被解了。既然柔然出手，看爽自然也不会向沮渠无悔开城投降，白跑一趟的沮渠无悔受不了这个，自己好不容易跑了一趟，现在吃个闭门羹，索性带兵偷袭，直接打到了高昌城内。看爽啊倒是幸运，从城里跑了出来，逃到柔然避难，城中百姓就遭了殃，沮渠无悔把怒气全撒在他们身上，在高昌城就屠了一个遍。公元443年占领高昌之后，沮渠无悔以高昌为中心重建北凉，改元成平，相当于一个流亡政权。不过吴惠这王没当多久，建国第二年人就没了。他弟弟沮渠安州和儿子沮渠前寿因为继承问题大打出手，最后安州获胜，前寿带着人马呢就逃到了车师前国。本来这车师前国只是一个西域小国，但是呢因为旁边有个高昌，一直以来实力都被压制，现在经过这么一闹，车师前国呢吸收了李宝和前寿两股势力，前王车一洛就一下膨胀了，想反过来吃了高昌，两边开始频繁交战，足足打了七年，直到公元450年安州抓住了车一洛攻打善旗交河城守军空虚的机会，立刻出兵占了交河。车一洛这边正在打善旗，一听说自个儿老家给端了，走投无路，只好投降了北魏，把自己的后裔族人全部迁到了中原，车师前国就此灭亡。沮渠氏灭了车师前国之后，确实是把自己的势力做大了，但是呢也引来了大祸。本来柔然一直垂涎高昌这块地方，结果呢沮渠氏横插一脚占了高昌。柔然呢还不咋上心高昌易主的问题，但是沮渠安州不肯跟柔然合作，使得这个柔然跟南朝刘宋萧齐的联系濒临断绝，而且呢高昌就在柔然眼皮子底下，安州还和北魏有所联系，这就意味着柔然呢多了个危险的近邻，随时可能捅自个儿一刀，这种事儿柔然不能忍。于是呢就在沮渠安州灭车师前国十年后，公元460年柔然攻破高昌，安州被杀，北凉最后一点力量被彻底消灭。攻下高昌以后，柔然立看爽同族的看伯州为高昌王，看氏高昌也是史书上有记载的第一个能以国相称的高昌。占下高昌之后，柔然发现这地方简直肥得没边，最开始十六国时期各国混战，丝绸之路一度断绝，等北魏统一北方以后，丝绸之路又重新开始兴盛，而高昌呢是丝绸之路必经一处，每年收的税都一把一把的，更别说往来商旅带来的其他收益。柔然发现这一点之后，就开始把这高昌啊当摇钱树，自己控制西域，保证丝路畅通，而丝路带来的巨大收益自然呢也得分柔然一份。在柔然的支持之下，高昌快速发展，从久经战乱的废墟变成了丝路上的一处重镇。这种情况呢持续了28年，高昌除了中间发生了一次王族内斗，一直没啥大事。公元480年看伯州去世，儿子看义成继位，结果看义成和自个儿的哥哥看守圭起了争执，不到一年守圭杀了自个儿的弟弟，抢了高昌王位。不过这次内斗呢没有影响到高昌的发展，真正打破这个局面的是柔然本身的那一段。本来柔然的这个与诚可汗是个颇有手段的领导，经营高昌就是他的策略，但是呢问题出在他儿子身上。儿子窦伦是个心狠手辣的主，当了可汗之后屡次进攻北魏，手下大臣屡次劝阻，窦伦呢就直接把这些人给灭族了。不只是本人， 就连父族、母族、妻族都给灭了。在他这么胡搞之下，柔然几年之内就四分五裂。其中势力最强的一支叫高车，本身是一支由铁勒人组成的部落，号称有十万劲旅。高车首领阿福智罗和堂弟琼奇不愿再拥护柔然可汗，带着整个部落脱离柔然向西进发。既然向西，就要经过高昌，阿福智罗自然不会放过一块肥地，大军踏破高昌城门，看守归兵败身死，柔然控制的看氏高昌国就此灭亡。尽管高昌国灭亡了，但是高昌的历史啊，远远没有结束。看氏政权崩溃，后面还跟着三家，张氏、马氏、居氏，这三家是如何掌握高昌的，背后又有怎么样的故事呢？咱们下一讲再说。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